谢谢大家回谢北的时间，我是大叔长，
我是大叔甲。
嘿嘿，今天有一个非常酷的这个讲者啊，好，我先喘口气。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清华阁周佑明掌中剧团的团长，就是周佑明。好、哦，这个有点难念，就是你知道那种很文绉绉的人写出来的东西，就是像我这种中文也还蛮有点勉强，就有点压力这样子。那个掌中剧布袋戏啦，就是阿贝罗布袋戏啊。嗯，今天很高兴有邀请到他，那来介绍一下那个奏苗团长。然后他当然在这个掌中剧在台湾是一个咖，然后他也喜欢什么，所以他这边也做了蛮多事情。然后他那个很稍微讲一下，他是这个从日治时代的那个锦华阁胡金柱老师的这一派出来的。然后但等一下在节目也要提到说，他其实并没有拜师，因为他在妈妈肚子里面的时候，他爸爸就是在做布袋戏的。那不过他还是有得过很多奖哦，这个、台南市艺术教育贡献啦，杰出表演团剧本创作最佳文艺等等等等哦。然后最有趣的是全国布袋戏大车拼最佳创意奖，所以呢，他是一个很有趣的人。那这个大叔家，你觉得呢？
你知道那个布袋戏就是两位大叔的共同记忆啊，所以，但是那个刚好今天有机会可以聊一聊这件事情，在聊之前已经很久很久没有想到这件事情了，所以可以从我那种已经尘封的记忆再把它拿出来，然后也看看未来，所以我们看看那个周武明啊，周老师怎么说。
我们现在进入节目。
Hello，Hello，hello， 欢迎回到大叔的时间，我是大叔甲。我们今天非常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清华阁的周老师周佑明团长，就是刚我那边讲的那个足有名的那个团长吼，来跟咱开杠啦。那我们请周老师、周团长先跟我们的听众说个好。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好就是好，好就是好，哪讲哪学了，好就是好，好就是好，哪讲哪听头，我是足有名。
哇，这个戏骨脸太伟大了，大叔长你觉得怎么样呢？
我在听院长说，哎，对，爱听要清澈，因为每个字都知道，可是讲的那么顺，这个就突然间，就是我也不太确定要讲那个国语还是要讲台语这样子啊。不，今仔真欢喜有做名团长来嘿啊，然后今天讨论布袋戏嘛。然后其实就从小也是有看过布袋戏，可是真的对布袋戏完全不懂这样子啊。既然有团长来啊，所以可以介绍一下周国明团长你的派别吗？因为听说布袋戏也是不同派别的。
布袋戏其实分蛮多流派的，只是现在就是已经比较融合，我们没什么门第之争，但是原则上我们是清华阁，我们是阁派的。然后那个。李天禄已故国宝级大师李天禄老师，他是一碗然，他的徒子徒孙叫什么几碗然、唯碗然、如碗然、三碗然、什么红碗然，很多碗然，所以我们统称他碗然派。那小西园就是他出来什么全西园、上西园所以我们统称他西园派。然后那个五洲那个黄海岱老先生呢，他就是他的五洲。他叫五洲元，他徒子徒孙叫什么真五洲什么五洲什么五洲，所以叫五洲派。这是一个统称。然后南投世界派丹俊彦老师，他觉得呢布袋戏不要分派别，所以他就取一个新世界，不是鲁布那个新世界到伟大航道，他叫新世界。他觉得大家就统一，就同一个新的世界，所以呢，他的徒子徒孙什么玉世界什么世界，所以又多了一个世界派。
这个传统很难改，这样子。
对啊，所以其实派别。就是有以前，因为以前有很多老师傅啊，各居一方。以前那个看他郑庆恒演戏院， 那他的观众群就会是、哦、每个师傅红的位置不一样、
嗯、
然后他就会有他的特色，然后他的徒子徒孙下去、
嗯
啊、所以派别他没有很明确的划分，就是大概你的师门从哪里来的、
嗯、哼
的概念是这样。可是有时候就是他的徒弟可能也很红，然后他可能他就取一个特色，然后就跟着走。就像霹雳、嗯、霹雳其实是驾欧九牌嫡传嘛，他是黄海带的孙子、嗯、可是他霹雳现在可以说 不比五洲派差，所以他可以开一个霹雳门
啊，
也很 OK、嗯、对对对，
自立门户的地方啦。
哎，所以千稿姐哦，就是对公，你就是这些所谓的派系，当然是从找师父师祖这样子传下来，这个听得懂。可是就说这个就是跟这是一个嫡传的概念，而不是说他每一派都有一些自己不同的功夫，就说这个跟少林跟武当又不太一样。
他功夫的基本技功会技能会不太一样、
哦、
特色也不太一样，然后各家有各家的主角、
啊、
黄俊雄武书扬博，然后我家的主角叫万里游侠，刚刚世界派的蓝侠蓝甲最多魔不能替很蓝甲、
哦、
然后就是其实我们就是那个年，
所以这个就是钢铁人大战那个蝙蝠侠的概念嘛，就是不同系统有不同的英雄，是这个意思吗？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啊，
所以其实同一个派，像我们但是我们格派的，因为格派比较笼统一点。因为以前最早布袋戏在阁楼演出，所以叫什么阁什么阁、
哦、
所以阁派是阁派是一个很大的，所以阁派有非常多的支线。所以他会有、高雄玉比林森，云林有五爪精英，其实后来就戏院年代金光戏年代就会开始以各家的主角为那个一个认知的标的。我家的主角万里游侠新生公在1962年创造，今年都要满60岁。
哇，生日快乐。有哪年 哪月哪日的这个概念吗？还是、
欸、没有
没有 OK
没有。
会讲说今年有没有这种扩大举办这个生日趴。
是60年，这60年前有点难去查到当年是
第一次登场
的初登场的日期，对，有点困难。
是是是是，哎、欸，那所以就说，就是这个就说这个角色，因为你的老师不会只有你一个徒弟吧？所以谁可以做？还是其实大家都可以继续这个角色的故事继续演下去？
就是我们千华阁的都会继续演这个角色
哦、okay, 所以还是回到就是超人蝙蝠侠，然后就每一代会不一样还是之类的。
对对对对，
不过这个很酷啊，这个其实对对，你看 Marvel 光是这个全世界赚了多少钱。
是是是是。那请问周老师，这个角色或是人物，这个可以 有在做新的创造吗？还是说这几个大咖就是持续他大咖的地位，还是会有新的角色出来吗？
我们以实验文来讲好了，你讲实验文大家比较了解，讲万里游侠大家可能比较不了解。因为实验文它是一个比较传播媒体，因为六十年前五零年代那时候都是戏院，然后就每个师傅会请一天，哦，你是台南的，你是云林，你是哪里比较红。那实验文他是第一个上强势媒体在电视上播映，所以他变成家喻户晓的，就是全省都红的。以那个年代来讲的话，故事是这样子。那就是会不会创造新的实验文？你知道实验文怎么死掉的吗？
哎、欸，我不知道哎、欸。
哎、欸，我都不知道实验文死掉了 ，sorry 吧，拍谁拍谁拍谁。
实验文是被素还真一出来给打死的。
哦、okay ，
就是在霹雳的证据里面有做这件事情。
哦，这样子这样子。
对、
okay ，
所以现在霹雳的就是素还真是他的主角，
他的主力。OK OK、嗯、OK。
对对对，
okay, okay,
最近刚好电影在上映33周年。
啊，
哎、欸，对对对，就是那会不会有新的？一定会有新的，只是因为我们现在表演环境的改变，所以在外台的我们已经很难有太多的延续性。
是、
嗯嗯嗯嗯、所以那个是一个长篇戏，就是
是
金光戏是一种长篇戏的概念、嗯嗯嗯、所以它延续性，我如果换主角的话它会有很严重的问题、
嗯嗯嗯嗯、
但是我讲一个以前有一个老师傅、嗯、但是那主角演演会不见，就会换一个主角、嗯、再换演一阵子然后才会回到那个主角。
嗯，
就是以前有一个老师，因他师傅演为何名已处，
嗯哼，
哦，为何命如此，
嗯、
然后呢，嗯、他毕业的时候，他师傅刚好把这个角色收起来，出另外一个角色，
嗯哼，
三将顶红顶红说戏早毕业半混沌，然后这个角色他就一直演，然后他就开始演这个角色，可是也是就一直红一直红一直红，然后呢？
嗯
他师傅演一阵子就把这个角色收起来，又回到他原角色、
啊
啊、就像史艳文演员会出演鲁荣兴，鲁荣兴演不正直、嗯、史艳文又再出来、
嗯哼
哎、然后他这个戏角壁就一直演一直演一直演，然后一直红一直红一直红，然后就去续续演下去、
嗯、
没有再回到苗里处了，就创造一个新的角色、
哦
哎
哦
哎
哦
哎、那但不过这大概是三十年前的事情、
嗯
哎、对，在那个年代、嗯、那这个年代就是因为就会变成剧场化，我们的年度作品会变成剧场化，就像我们看动漫它有长篇戏，但是它会有一个剧场版 的概念，所以它在做那个剧场版的时候可能就可以比较做一个新的角色，像刚刚讲到的塔兰基爱你，我来做一个现在是比较新的尝试啊，就是亲子布袋戏，因为布袋戏 的原本的剧情可能不适合那么小的小朋友可能会看不懂、
嗯、
那塔兰基我们是设定幼稚园到国小之间的小朋友在看的、
嗯
嗯、那我就创造一个比较、魔法 魔幻的，让小朋友现在小朋友听得懂的语言、
嗯、
让他可以看出我们在演什么、
嗯、
所以我就创造了这个角色，
是
但是他会是一个单元剧，或者顶多是两个单元或三个单元，他没有办法像那种长篇戏，像霹雳几千集去
轰
破一个角色，那个状态又不太一样。
是是是，哎，不过就是说这件事情，觉得我其实很佩服。当然不是只有布袋戏，可是就是说很多是原创，就是说你要把这个故事，而且这个当然布袋戏就是怎么去做这个是功力，可是它背后的不管是音乐，不管是就是因为我台语嘛。功不做练等，所以我当下听你们说啊做顺的话就非常佩服这样子，所以一出剧从有这个 idea 一直到能够呈现出来大约要多久，然后这个过程是什么？
这要分两个角度，
是
就是因为现在我们的戏的表演方式有很多种、
嗯、
那有一种基本庙口表演、嗯、然后长篇戏，然后跟我现在做一个年度作品、
嗯嗯嗯
哦、的想法跟观念会不太一样。那我们讲年度作品比较好讲好了、
嗯、
因为我们现在有时候要去申请补助或者申请截图团队、
嗯嗯、
或者国家级或县市级，他们都有规定每年都会要有一个创作、哦
嗯、
但是现在这个规定有渐渐在做改变了，因为这个规定不是针对布袋戏、
嗯嗯嗯、
是连所有的现代剧音乐各类都是、
嗯嗯、
这是政府规定的、
嗯、
你要参与这个活动、
嗯、
你就得做出这件事，
是是是，
所以一个戏的制作期大概就是一年，
嗯、
哦、嗯，但是他会希望你做的比较精致，比较多的排练跟那个动作、
嗯、
那如果是庙口演出的话，我可能就是我们会有基本的故事大纲嘛、
嗯嗯、
那就是会照着以前的剧本剧史故事大纲去做演出、
嗯嗯、
就是因为我们的布袋戏演出比较特别，我们只要故事大纲我们就可以演了，顶多再给我排个幕，我们没有逐日稿的剧本
哦。 OK
哦，那是即兴吗？没有逐日稿剧本的话就是大家先 re 过一下然后就上了，
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永远是那个孙悟空赢嘛，所以最后就是
没有没有没有，一定要让孙悟空做到很多的挫折，关键
是
对对对，
可是最后还是会赢嘛，就是
对对对对对
没有没有，以金光系的逻辑到最后叮咚叮咚 tick tick， 你明天要再请我做
啊、哦、对对对对对对，不错不错，果然是专业，果然是专业，
对对对，然后是那是一种表演形式的布袋戏，因为布袋戏是一主演之，我们是一个人讲所有的台词，所以我不用跟别人re稿、
哦、
我就要跟演师说等一下做什么动作、哦、就是有什么特别的动作需要做之外、嗯、大概就是因为反正我可以自己跟自己对话、
嗯、哼哼哼，
对，而且有时候 常常演师拿错戏哦，或者那个你就是当场改剧本，
哇、
嗯、因为观众没有剧本嘛，你怎么、
他也不知道，是是是，
但是你要合理，
嗯，当然当然当然
对，就是不能太夸张，但是说 你必须要当场把你的现场状况再圆回来、嗯、所以我觉得做这种我们是做这种现场演出的习惯的人、
嗯、
所以我们比较喜欢这种感觉、
嗯、
比较良好，
嗯嗯
对
嗯
嗯、啊、所以那甚至是说以前那台戏是以前一看到白衣先生，
嗯哼，
就是那台戏的时候，白衣先生，那白衣先生是今天看完戏、嗯、跟你讲明天要演什么，
哇、
哦、，OK，
对、嗯，但是、嗯、他会针对观众的状态太去，但是他会有先一个主结构，他已经先想好、
嗯、哼哼
哦，进戏院一档进来。十天二十天十天二十天、
嗯、哼哼哼，
然后他会想、哦、那十天二十天我大概要的脉络他会先想好、
嗯、
可是真正要演什么、嗯、他会前一天晚上，就是他晚上演完，然后公白行程会给他继续排下去，然后他会看哪个角色重、
嗯、哼哼，
哪个角色重、
嗯、
哼哼，观众喜欢哪个角色他会为那个角色再加戏，
所以他会跟你讲、哦、就是说以这个模式的话，他说他会要求说那这个是要注意还是那个，
没有没有 他会跟你讲、嗯摆谱，就是哦，他跟他会发生什么事，
嗯、
他跟他发生什么事情，
嗯、
他会跟、
嗯、
他会把那个结构的事情跟主演讲，
是是，
然后
是是
怎么演是主演的事情。
了解了解，因为就是编剧嘛、嗯，然后主演就是荧幕上的，就不好意思，就比较
对对 对,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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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對, 對, 對，哇，嗯呀，
但是他只是结构上的编剧，
是 是，
所有台词跟那个是主演自己来去想。
嗯哼哼哼，
他只是跟他讲那个节，所以他跟现在我们学的编剧跟那个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是是是是是，当然没有那么细呀，因为就说因为你在叙述的这流程，就想到两件事情，第一个是就是莎士比亚剧场，因为我在英国一些朋友，他们是真的就会把莎士比亚的那一本带在身上，然后那个舞台上的演员一边讲，他们说讲错了，所以这是另外一个极端嘛，哎，那所以就说，因为如果是不是说即兴，可是你基本上就知道有这个故事大约会这样子，然后会有几个角色，所以你这些布袋不好意思，那个叫什么？那玩偶吗？这听起来怪怪的。
布袋戏偶
啊，布袋戏偶就要先准备嘛。那所以我可以问一个很外行的问题，就是、
嗯、
你可以在一个剧上有几种？你就是你应该有在练这样子，你可以有几种声音？
嗯、
因为不可以每个戏偶的声音都一样啊。
对，但是真的几种真的还没有算过。
太多的意思吗？
没有，因为其实生旦净末丑不同角色的时候，它会有就会很明确的不一样。但是光刚才讲我转音，
嗯，
我转音，我转手，然后起码讲八音斋主，哦，黄俊雄是我转音，然后那个黄文哲是八音才子，有没有听过？那上面是我转音，
嗯，
我转音的是工商绝子语，
嗯哼。
丁香格基物、哦
嗯、
全音就是全音译的意思、
嗯、
那八音才子就是哆瑞咪发嗦拉西哆还是全音译、
哦、OK, okay.
就是代表他的音域非常广，他可以让他就是全音译的概念、
嗯、
因为中国、
嗯
哦、台湾中国我根本没有政治立场，但是
来继续说
五，因为这我转音我转手就是在布袋戏的我转手是他可以当主演，他可以在后场每个椅子，后场是五张椅子、哦
嗯、
就是敲敲打击乐器、弦乐器、吹乐器，他都有办法做，叫摸转手。那是不是五？是五不是代表真的五个， 而是代表全部五行都包含全部，所以我们的传统是五是一个全的概念。概念是这样子、啊
所以说到这个就是就说像那个周五苗团调利息是就是那种所谓以前出师就是三年四个月这样子练出来的，还是这个一般是怎么练的、啊
三年四个月空八点钟过三分两秒半，
两秒半，我听讲是三秒半呢。
我刚才我个老师说卡说三年四个月不？
没有，因为我是我爸是拜师的，然后我跟我爸学的所以
这是家传呢。
对，我是算家传，我从小就照官方说法，我在我妈的肚子里面就在配乐了。
真
的，
那以前是父亲做演出啊，后面是配乐嘛，就父亲做配乐。那所以我就生在这个环境，我到底怎么练的，其实我也不知道。而且以前的师傅是不会教的，不懂得怎么教的，是我个人还蛮会教的哈，因为我也去做一些教学的学习，因为师傅就是爱看的对了，爱的爱者对了，所以其实以前，不是三年四个月就可以出师的，对，是你就是跟就是一直看，对他没有教学的方法，那是我是生在这里，长在这里，然后就从小耳濡目染这样的环境，对，然后到底什么时候开始学也没有明确的时间，反正就是
那对不一样，因为你是就像你在妈妈肚子里面就已经
耳濡目染，
阿尊公啊，那你就是你当然从小就参与，可是你在什么时间点，在什么情况下觉得你可以自己这个成立这个清华阁，就说是公立，还是说其实你已经有自己的想法，还是就是这个点是怎么时候啊？怎么会？
哦，其实我的人生没有，因为小时候呢，就是被，然后因为民国七十几年的时候，布袋戏一片大好也大坏。最好的年代就是最坏的年代，最坏的年代就是最好的时期，就是那个时候大家乐很好，大家乐很好的时期，然后大家就会开始要请布袋戏去谢神谢鬼，就是蒙阿波，他如果有中就会继续演、就是开始有很多那个九头公啦、行阿公啦，还有电话条的，我去弄着走路圣明白的时候去弄着电话条，去电话顶上有编号，他叫那个编号签
一看，
对啊，然后请十间报的这个电话条看，那个年代是这样的状态，所以那时候量很大的时候呢，品质就会不好，就是需要人，所以其实我个人国，然后就开始出现录音的布袋戏，
OK。
就是我们
你都没讲，
就是先把口白台词都录好，然后直接去播放，一个人两个人就可以做演出，不然你一个现场演出可能要三四个人，
是，
就是就可以就一场就可以分成两场了，就是以同样的人员，然后其实我国小就得请假去演布袋戏，我就可以一个人单独去演一场那个录音的布袋戏了。当时，所以呢，那时候是个辉煌腾达的日子，量很大，那品质就降低，然后不过那个年代科技就是开始有录音机出现，那种录音的成本比较低了，
是，
如果再更早的话，录音成本很高，它黑胶它录音的成本很高，而且一面才三五分钟，所以状态又不太一样，然后科技已经不要改变了那个状态，
是，
问题是什么？我又扯远了。
不，就是这，所以你什么时候才决定要自己出来当这个清华阁团长？
对，好，好的。然后我爸是清华阁第三团，然后我是清华阁最后名掌中局团。好，我等一下再解释一下我们门派的不一样。
是，不好意思，是，请说。
好，不好意思，我的故事有点长。然后开始品质下降嘛，然后后来大家都没有了，所以。价格已经变低了，因为那个品质不好，价格变低了之后呢，观众可能又变少，然后布袋戏就渐渐开始劣币驱逐良币，就是现在就像现在啊，都请一边来办先就好， 然后他演什么也不知道，他品质好不好，便宜就好，反正反正就是会有这种状况，现在就是一个劣币驱逐良币的状态。然后我就觉得啊，这样子不行，我觉得哦这样子不行，然后我就去我就发现哎，世界上有文化局有在做公演这件事，
是是，
可能政府也会办一些那个，然后我就去找我的立案，我爸的立案，我爸青蛙阁第三团，然后我先生恭喜青蛙阁嘛，因为我爸毕业那个年代是流行第几团第几团，以前是我开始讲我门派，我先生做是青蛙阁、金花阁、乌金条、古金柱，然后他的弟弟亲弟弟他们差15岁，叫胡欧清河，然后他要创团的时候呢，叫锦绣三河的锦，然后锦跟金柱是有关系的，是跟他名字有关系，所以呢他把锦拿掉，把青放上去，胡清河，我先生讲胡清河，所以就变青花阁，在那个年代，然后我爸那个年代毕业是第几团，我青花阁第三团啊，第七团，第几团，那时候是徒子徒孙会希望第几团，所以我爸是青花阁第三团。
OK， 所以青花阁总共有几团？
但是后来有些还是会再改不一定，我们现在目前还有三团和青花阁。就在台湾，
拍谁是青花，
我们有点薄弱。然后呢，然后这个年代是用自己的名字，像陈锡煌掌中剧团、廖文和掌中剧团，所以那我在立案的时候就觉得不能忘本，就是青花阁放前面，然后再把我周佑明放上去，就完整立案就是青花阁、周佑明、掌中剧团是我的立案团名。对，然后。我爸那个年代就是青蛙阁第三团，然后我要做的时候开始，然后要去找我爸以前的立案资料，可是找不到，因为以前呢是教育局管的，然后现在改文化局管，然后那个资料的移交呢没有很好啊，因为较早我们爸那个年代的时候，演布袋戏要纳税，要缴税，要去派出所缴娱乐税，要去派出所登记
登记，
哎，那后来没有了，后来没有，然后就没有再用，然后现在要找，而且那个年代哈，要申请立案团长必须是高中毕业
哦，真的。
对，我到高中毕业都没来这部的戏
啊。对啊，那时候应该。
然后我没有，但是我爸有高中毕业。可是我爸呢，那时候毕业，其实青蛙阁第三团这个牌照还是跟我爸的师兄买的。然后我爸的师兄就没有高中毕业，所
以他
用
人头吗？
对，他又找一个人头来那个，所以根本去找没有办法去找到
那个人
以前的资料。对，而且那可能就是又已经20年没去跟这一张了，所以就找不到这个资料，所以我只好再立案，再立青蛙阁周明掌中剧团。对，
哦，就是你本来是就是要青蛙阁第三团继续。
对对对对对。
哦，
对，那就是找不到那个资料，那所以就啊，反正都要从零开始了，然后就取一个，叫不知不觉了。哦，我什么时候立案？
几年了？
2005年立案的。
2005哦 ，OK，
17年了。
那么17年啊，所以这是跟文化部立案的艺术呀？
文化局，台南市文化局。
台南市文化局。
对对对对。
OK。
所以如果是市的话，就说它并没有限制你只能在台南用嘛，你去别的地方它也是承认的。
对，我们就是对啊。对啊，就像我们要去台北申请演出的什么，也是会立案证明，只要拿这个去就可以了。
是，没有，所以比较好奇的这是一个很无聊的问题，就是说，所以理论上，如果有人在台北市去申请，也叫做那个青蛙阁掌中剧团，他是可以的嘛？就是因为你
是
台南团，然后有人
这个，对，
哦，真的，哇，这太酷了，对呀，所以我想这个这太有趣，那我想最后一个大的问题请教一下的，公周武明啊，团长也跟我们讲了这些，然后因为他之前有提过说表演形式有四大系列嘛，一个叫做奇幻武侠，一个叫古典史诗，然后台湾故事。然后亲子剧团这样子，那可以 请周武明给我们介绍一下说，这边我们如果去下次我们去看的时候，我们要看什么？除了做老累以外，到底要看什么东西啊？
啊，这是我自己去分他的。是我自己的表演风格去分的，那别人家的剧团不一定是这样子分，好，这是我自己的创作，我把它分成四大类。那我要不然我讲复杂一点，好没有讲、
欸？你说，
讲布袋戏的剧本，其实戏最重要的是剧本。那以它剧本的发展过来到现在，它会形成这样的东西。一开始呢，就是一开始偶戏比人戏晚，所以一开始会先拿人戏的剧本来演，叫《Go Boy》。《Go Boy》一般都是爱情戏、像《单杀五娘》《电玩和利亚森》这些可能很多人没听过。我跟人家介绍的时候，很多人都没听过这些剧本。
我虽然是拢甲阿妈看，有啦。
那我们这个年代应该还会听过啦。
有。
但是叫《Go Boy》古贝戏。但是这个剧有两个问题，就是第一，它是比较文戏，比较爱情戏，偶戏比较难发展爱情戏，就是人一个眼神，一个气息就会代表不一样。可是偶就是这样子，我很难。所以，而且它剧本也有限，那后来就出现了古册戏，古册戏。就是以历史故事章回小说去演，然后以卡扎勾贝大部分都是单元剧，就折子戏啦，都是折子戏，好的一折一折，然后到勾切戏就开始演章回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这比较适合偶戏，因为不是每个圆都能打能翻能滚，就是每次偶在我手上，它都能滚能打能翻，对，而且布袋戏偶戏比较适合做战争戏。武打戏，
很热闹这样子，
动作
对，所以在这里，偶戏的布袋戏的男性观众会比较多，歌仔戏的女性观众会比较多，一个是做爱情戏，一个是做英雄战争
内心戏，
是
对。然后开始就会有长篇戏出现，就是他会一章回嘛，《三国演义》《水浒传》都一样，我就一回一回一回一回演，而且演到这里，下次再来看哈，他会有。可是演久了之后呢？演久了之后呢，大家的教育水准提高了。就戏剧会有那个拉扯，就像那个华容易事曹操，就是你要让过你让他过，让曹操过，等一下关羽回去会被杀头，你不让那个曹操那个过，关羽就把曹操剁掉了，两难。然后你又说，等一下让他过的啊，你不让他过，你后面就没办法演啊。我已经看过小说了嘛，所以呢。就出现了剑侠戏，有历史背景没有历史事实
哦，穿透剧的意思吗？
最有名的剑侠戏，我们业界最有名的剑侠戏是《侯明贵跟红毛巾》，好，没听过，但是大家最认识的剑侠戏史艳文，史艳就是经典的剑侠戏，
是一个
史艳文背龙泉宝剑，一个英雄剑侠，然后他是明朝的秘密钦差，他是明朝的秘密钦差，他演的故事跟明朝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讲你记总讲的，到底
穿越剧的第二啦，
他不是穿越剧哦，他就是一个虚拟的角色啊，虚拟的角色，然后他演的明朝的故。他是明朝的秘密钦差大人，可是他演的故事跟明朝 的故事也没什么关系，都是编杜撰的。然后一个剑侠，一个英雄剑侠到处行侠仗义的故事，就是他背龙泉宝剑就是剑侠，他是一个很标准的剑侠戏。然后观众胃口越养越大，出现了金光戏，就是没有历史背景，没有历史事实，完全天马行空。以前被霸凌前最鲜明的仙刚，满过流风多彩音，就是就会开始那种，金刚温了几秒钟，地球三点半已经到你眼睛了，就是会有这种很天马行空的，
很奇幻的，
对，奇幻。所以，但是因为金光戏在现在可能会被太多那个。负面的那个乱言啊，没有那个，
会被看不起这样子。
我把它取一个新的名称叫奇幻武侠。对啊，所以不同的状态会不同啊，所以因为我的戏就是我把古册戏，把古典史诗 好、哦，我的古典史诗就是古册系，
嗯，
好、哦，就是会比较有历史故事，因为现在人可能会比较需要看一些有比较有历史故事的，因为呢大家都认为对自己对历史故事很熟，可是对历史故事其实都不熟。
真的？
请问你们对《西游记》熟吗？
欸、我是读过《西游记》很多次，我小时候喜欢看《西游记》。
好，好，那请问一下，那个唐三藏是第几次的金蝉子？
哦，这个我知道，
第几次的金蝉子？好，那
好细节哦。
那就是那我问你们上次跟古灵君阿姨啊姐姐谈论
哦，那边戏啊，那边戏啊，
那个斩龙网，你知道那出自于《西游记》吗？
是啊是啊，有啊有啊，那《西游记》里面有、
啊，
所以才要去请江、嗯，对对对，才要去请秦国师那边，呀呀呀，没有这个，不就要读那么细啦，这个是，
是就是大家都觉得好像，哎，不是，就是好像，其实大家都会知道啊，《西游记》就是孙悟空那一段，那这一段没孙悟空，
是
大家都哎，这是《西游记》吗？
是是是，因为其实我觉得《西游记》我最喜欢其实是他在闹天宫那一段，就觉得哇，好爽。
对啊，那。所以大家对历史故事可能都觉得好像知道，其实好像也不是那么熟悉。
嗯嗯嗯
对对对啊，所以我会有一些历史故事的戏，古典史诗。然后我的金光戏就是把它改成奇幻武侠这个名，因为金光戏就是光这个名词你也听不懂它到底在讲什么。
嗯嗯嗯
啊，哎，我讲一个奇幻武侠，你就会比较有概念。
是，
就是它就是一个奇幻的武侠世界的武侠故事。然后顺便解释一下什么叫金光，我们金光一直被污名化，金光就是提升能量的可见光。好，跟没有讲一样，就是人在运用内力达到一个极致的时候产生周围的光线。
嗯哼 ，OK。
简单的讲叫做查克拉。
哦、oh, ，Chakra，OK，、okay, 这是印度的。
哦，oh, 还好有火影忍者帮我解释这个金光。
我在练瑜伽，所以我听过。
对，它就是一个这样的东西，它就是可以让你的哦，这个散发出金光，代表这个拳打下去、哦、可以开天辟地、哦、能力很强。嗯，
是。
对，我创造了奇幻武侠这个名词。哦、就是金光系、
嗯、
然后到现在因为小朋友们做要开始，因为现在小朋友没有机会去看布袋戏、
嗯嗯、
然后也因为任何一人艺术都需要学习欣赏的、啊、以前是阿公会带小朋友 去看庙口看布袋戏、嗯啊、小朋友、啊、阿公这一算阿公 会给他做一些简单的介绍、嗯、他可能就看得懂一些基本、嗯、现在小朋友超可怜的，以台湾的小朋友早上七八点去上课，下午四点下课，安亲班的车子到校门口绑架，到安亲班啊，九点下课，然后回家睡觉，明天再 run 一次。
真的，
小朋友很忙，他没有机会看布袋戏。
真的，生意比大人大这样子。
是，
对啊，所以我就会让他们就是可以，就是一些针对小朋友设计的布袋戏，然后戏偶也会比较可爱，让小朋友看得不会害怕，因为小朋友看到偶戏有时候会害怕。
是吗？ Okay.
对对对，尤其那种花脸的角色，那种、哦、看到就哭了。
是是
对啊
是是是，
所以他会做。然后我的那个塔兰基那个戏友就很可爱，就很博小朋友这样子。
嗯
但是呢，亲子剧的重点不是演给小朋友看，其实小朋友 要看得开心是基本，最重要是花钱那一个。带他进来看的爸爸妈妈也要看得很开心，他才会在下次再花钱带他进来。
没错没错，非常重要。对，是这也是虽然是艺术，可是它也是一门生意，非常
是是是，
我非常了解。
哎，我们那个谢谢周老师，那个花时间介绍他现在这个四个大重点。那最后一个还有一个台湾故事，对不对？那我请周老师很简短的，因为我们时间关系很简短的帮我们介绍你台湾故事的这个发想。
对啊，因为就是现在又要推在地文化，所以我做一些台在地的故事。但是台湾在地的故事有两大问题，第一个就是他的故事，他有很多故事点，但是不足以支撑一个完整的故事。第二个就是很多就是他的后世还在，就后代还在台湾、
嗯，
就是他在近代的、嗯，但是有些故事你不能就是好人坏人嘛，像我们曹操演坏人、嗯，曹操的儿子不会跟你 看不会告你，把发言坏的。可是，如果对，
是是是，
对，
阿公阿
做个
低，对对对对对，了解了解。
所以在拿捏台湾故事，就是，但是我们还是会希望能当一些在地的文化跟在地的故事做一些发想，让这些可以让大家认识一下。
是
在地的故事。
哎，不好意思，我突然想到一个我觉得很有趣的问题，就是讲，因为布袋戏自细汉就是爱听台语的，但是即马其实会晓讲台语，唔免讲讲台语，会晓听台语的人嘛无介济啦。所以你咧演出的站，就变作就看国语台语，你安那决定啊？
啊，这个是。很困难的事情，
讲到重点，
讲到重点。古典史诗，古典史诗也台语也更加歹听，就是哇，这古典史诗观众会很少，他很
是
很
歹听是困难的意思啦，不是说难
听得懂，
难
听得懂，也看不懂，就是。
对文言文啊，嘞，
哎，演金光戏还好一点，他的那个台词会比较平民化一点，就是会比较不那么文言，但是他还是会有一些奇怪的名词，比较夸张的名词，啊，亲子剧比较好一点，亲子会国台语参半，
是，
他的味道可以演的比较国台语参半，因为他有那种角色特性的问题，所以那个古典史诗就很难改。他那一套他那套说辞会有他的，因为那个是以前就有的前辈的智慧，所以你要改他也很困难，
对，是是是，就是应该是蛮精粹的啦，所以你要改，
所以这就是很两难啦，你要放弃一些真正有内涵的东西，然后做一些比较表面的，当然当下可以吸引到比较多的观众，可是这些都是看热闹的，那热闹就走了，可是你就看不到它的真正深层的艺术，可是如果你一直在做深层的艺术，今天在办活动的，就算虽然文化局它应该是要做赔钱的工作，可是一样你这个活动没有
人看的话，
没有太好的效果，他没有一次太好的效果，没有一次太好的效果，好，你就没有下一次了。可是我今天做演出就很挣扎的一件事，我要为了100个看热闹的观众，还是我要留5个看戏的观众？好，我留100个看热闹的观众，我下次还有演出；我留5个，我可能下次没有演出机会。可是这5个下次可能会变6个。再来可能变7个，再来变8个，那这100个呢，下次呢还是得重来这100个，就是可能只有80个可能，所以它就是热闹，它是没有基底的，可是这就是没办法，可是现在就是环境资讯太丰富，它也没有太多机会让你看到深层的东西，所以呢就所以这就是平均拿捏，那我希望就是起码我可能会先让这100个还是得留住这100个，然后但是呢还是会多丢一些，渐渐的希望能让他们会变成深层的观众。
是是是，我想周老师面临的这些问题跟所有传统艺术面临的问题都是一样，就是说怎么说呢，能够在稳定中求进步，希望在这种变革这么大的现代能够持续，让我们的下一代能够持续看到我们自己看过的一些艺术了。
真
的，哇哦！所以就今天真的很感谢周武苗，那个清华阁周武苗掌中剧团 ，sorry， 有点长分享了这么多有趣的事情，那个因为就是从小看，然后不过果然就是这个团长来，我们就可以比较知道怎么看门道。那我们希望这个下次也可以再请周武苗团长来跟我们分享那个他的经验。那我们今天先到这边，谢谢，
谢谢大
家，拜
拜，拜拜。
哇、wow, 真的很感谢那个周武苗老师还在一次 清华阁周佑明掌中剧团，哎，多讲几次真的有差，
哎，
比较顺一点点，
赞赞赞赞赞，
是是是是。不过就像一刚开始大叔家讲到的，这个布袋戏是从小的记忆，那其实到今天那个布袋戏在那个第四代上也都还是有。不，我也必须承认，我也是很久没有看了。那只是说，就是变成一个很世俗的人，所以有点忙这样子。那听周老师讲这个，第一个，我觉得有小小感动到，那就是。每一行就是纯粹看热闹就是去看热闹，可是听这种行内的人去分析他的脉络他的历史，就是觉得哇，这个不只是很有趣，而且他背后的他本身就是一种艺术，而且是一个很复杂的艺术。是，那
只要是艺术一定要有复杂，对不对？
这个我不是念艺术，所以我不敢讲怕被打。
你看 大家都知道大叔赏对那个歌剧是非常非常欣赏而且有些研究的。那你刚才说艺术嘛，就说那个公认的是这些歌剧是一个也是一个传统，但是它也迈入了这个现代艺术的领域了。那我不知道大叔赏这样听下来以后，觉得我们的布袋戏，是不是也往这个方向走？
哦，往这个方向走，我这个我就不知道。不过我觉得他其实有很多跟歌剧相类似的，就说你如果在听歌剧，你会知道说他不只是唱，然后还有乐团，然后还有这个舞台，然后等等等等，所以他本身是一个，就在他们的说法是说，就是当还没有电影的时候，当你想看电影的时候，就是听歌剧，是这个概念。那布袋戏是很类似，他那个周老师就有讲到说你的这个五艺，那就是一二三四五的五，然后他就是说在你在后台光是那个你的乐器，就是你要能够五把椅子，你要每个椅子上一坐上去就能做这些相关事情，然后这个不同的角儿的声音，他的故事等等等等，我觉得这个真的不是普通人，不像是我那个跟小朋友睡觉前讲那种很烂的故事，因为永远就是只有两个角儿，因为我只能做出两种声音，然后那故事基本上都是一样，它只是地点不一样而已，今天在月亮，明天在火星这样子。
OK
是是是、yeah. 那我觉得另外一个很有趣的当然是我自己啦，就觉得他从一个，因为我们上次有讨论到昂古贵，那昂古贵里面就是他从一个很社区的活动，
是是
到现在变成是一个跨越社区，因为这个经济啊社会的改变这样子，所以布袋戏也是正在走上这一条路。那也因为这样听到那个周佑明周老师他这条路，第一个真的蛮辛苦的，
是啊，
可
是
他也真的有想很多，包括我觉得就是我们就讨论到说以前传统布袋戏第一个是讲台语的，第二个是有很多故事是就是他你应该要知道的故事，可是说实话哇在 我听过可是细节我都不盖成册那样子。那你怎么去从一个艺术的表达这边怎么去跟你的听众，因为你最后你虽然是小众市场，可是你不能那种万中选一，因为那个是活不下去的。
是是
呀呀呀呀，
所以这真的就是很多的艺术，传统艺术就是以前就像你刚刚讲，就是它是在一个传统的社区里面呈现嘛，但这个传统的社区它慢慢的它自己的定义也改变了，现在到底社区是线上的社团，还是说是一个以前比较是一个地方型的庙会为中心，或者是一个某一个地理位置，那这个一切都在改变中。其实这个确实是以前我们都认为说这是比较
都会改变比较大，但是其实现在传统的一些所谓的乡下也因为线上跟全球化的这种冲击，这慢慢的一切都在改变，所以真的是这种比较传统艺术它要重新如何在自己定位，重新定位一次，加上说是不是就变成一个比较小众的市场，这都是一些挑战啊。但也有可能是一个新的契机，但是真的要这个面临这种挑战的这种传统艺术的这种 format， 其实很多很多，不只是所谓的我们今天讨论的这种所谓的掌中戏或者布袋戏，其实不只是它啦，其实我们今天讨论的就是说其实还是有很多这种传统艺术面临同样的问题跟挑战。
嗯嗯嗯嗯，或者是有很多新的希望。
对的，可以上线这样子。
是
这只是一个例子啦，只是一个例子。
是 yeah， 那不过所以还是那句话，非常感谢那个周武明啊，周老师
太好记了。
对 那其实说到这个有一个是闲聊啦，就说这是我跟他聊过之后的一个想法，我觉得我也想邀请我们所有的听众，我相信有一些大叔啦你不用承认，可是呢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我们应该集资，然后请那个周老师例如说在台北我们找个剧场然后就一整天的热热闹闹的几出戏，你可以带孩子来，大家一起来看，就算看热闹，我觉得这个至少我觉得是很有趣的事情。所以如果
感觉一下，
对，我觉得听众们如果有兴趣的话，就是在我们脸书帮我们留言，然后我们看怎么去把这些事情做出来。因为我跟那个周老师稍微聊过，感觉上那个费用没有很可怕。要钱嘛，这个人家没有做白工的，这是应该的啊。就是我觉得如果兴趣的话，那我们来聊一下这样子。好，那我们节目今天就大约到这边，然后下个礼拜第一个，我们新的一季要开始了。那这个新的一季呢，一开始要讨论什么呢？我们当然要找那个最沉重的话题，
但是很红。
对，可是我们找了一个很有趣的讲者，我们是那个乌克兰的Kiev， 不好意思，他那个首都中文叫什么？
基辅
是这个朋友，他是乌克兰人，他住在基辅，然后他是他在没有战争的时候他是数学教授，可是他现在在战争的时候他的一些经验，然后他跟我们分享一些从内行人的这个第一人的角度，那他看到的他的经验是什么，那也请大家多多期待。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边，谢谢，拜拜。
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谢伯伯时间。在节目正式结束之前，我们要感谢谢伯伯时间的制作团队。我是 Hannah， 我们的团队成员还有 Ariel、Lalisa 跟 Oliver， 当然也别忘了大叔嗓及大叔甲。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别忘了订阅、按赞、分享、留五颗星。有任何想法都欢迎留言告诉我们。而在这段疫情里，大家也要记得照顾自己，关心身边的人。祝大家平安健康，我们下集见咯，拜拜。